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5章，今天是第6讲。我们读启示录15章5-8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我就读到这里。在继续讨论启示录15章里的这段经文之前，我想讲一下我们在上一讲里提到的启示录19章9-10节以及启示录22章8-9节里的使者。这两处经文都指的是七位使者中的其中一位。在这两处地方，使徒约翰俯伏要拜那指示他的使者，可是这位使者对约翰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提到这些经文只是为了想进一步证明七位使者就是指真信徒。不过在启示录的后面只是约翰这些意象的那位使者究竟是谁，有许多事情还有待查证，所以我想等查考到启示录这些章节的时候再详细讨论。主若愿意，我们将会最终查考到这些章节，届时我将会花更多的时间查考这些经文。话虽这么说， 事实上却丝毫不会影响启示录十五章的教导和我们对七位使者的辨认。他们代表信徒大众，代表神的选民。这就是为什么第一节里提起他们，然后很快在第二节里说他们站在玻璃海上。圣经说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的数目。那么因为说他们从大灾难里出来了，他们就是那蒙神拯救的许多的人。我们现在继续查考启示录十五章。我们读到存法柜的殿开了，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通常谁进进出出圣殿呢？进出圣殿的是祭司。我们知道玻璃海与安放在殿里的铜海有关。祭司进殿供祭司的脂粉之前，必须在这铜海里沐浴，这表示一种礼仪上的洁净。换句话说，神是教导你想要做一个属灵的祭司或者神的一位选民，就必须先把你的一切罪洗净了。所以我们发现所有这些内容关联在一起，玻璃海与铜海关联在一起，圣殿与祭司在殿里供职有关。然后六节里，那掌管七灾的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我们发现，众祭司穿着细麻衣，这与所有那些蒙神拯救的人有关。因为启示录十九章八节说，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五章六节里接着说，胸间竖着金带。我们查考金带这个词，发现这个词还与供祭司职分有关。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二到四节里说，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亚伦是以色列人的大祭司，这些衣服是为他做的，他的儿子也给神供祭司的职分，所以他们同样也要穿这些衣服。我们能看到亚伦代表基督，他的众子代表信徒大众。圣经在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到八节接着说，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得细麻做成。启示录十五章六节里也提到这些衣服。启示录十五章六节说， 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亚伦和他的儿子就是如此，穿这样的衣服，他们代表神的选民。我们查考这些衣服的时候就明白，这是指那些神已拯救的人。我还要读一些描述祭司和供祭司职分的经文。圣经在出埃及记39章27到29节说，他用织成的细麻布为亚伦和他的儿子做内袍，并用细麻布做冠冕和华美的裹头巾，用捻的细麻布做裤子，又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以绣花的手工做腰带，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他们穿捻的细麻布，为什么？以西结书44章告诉我们，祭司要穿细麻衣，这样就不会使身体出汗。因为没有一点点工作需这些祭司来做，赎罪的工作已经由主耶稣基督成全了。神是祭邪的神，他一点也不想显示人可以在赎罪上做点工作，所以就连他们的服装也是神亲自选择好的，好成就那个旨意。圣经在利未记八章13节说，摩西带了亚伦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摩西给他们穿上内袍，束上腰带。然后圣经在利未记16章4节说，要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指的是大祭司，尤其是在赎罪日里，他们供大祭司的职分献祭的时候，要穿这些圣服。顺便说一下，我回顾了平先生以前讲的启示录查考，他曾在过去的大概20世纪80年代讲过启示录15章。有人把这一章的圣经查考发给了我。平先生对每一节经文都进行了简短的概括。我要读一些平先生过去在启示录15章6节上的讲解。以下是他的原话。这七位使者代表众信徒，他们从天上的殿中出来，给未得救之人带来审判。他们掌管七灾，以及七位使者的七这个数字，都表明神救恩计划方方面面的完美。这些信徒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象征他们在神面前是公义的。启示录19章8节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个事实。启示录19章8节描写基督的心腹，那节经文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众信徒完全公义地站在神面前，当然那仅仅是因为 他们的一切罪完全被基督的血洗去了。他们为什么束着金带呢？记得我们查考启示录一章十三节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也束着金带。我们从以赛亚书十一章五节和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八节得知，这是描写基督是永远的大祭司。在祭司的职分这个标题下，平先生接着说，而且这节经文是说这些信徒作为有君尊的祭司出来供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我们在地上当尽的本分是替未得救之人祈求，可是审判日在天上我们当供的祭司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细想一下旧约里祭司所行的事，他为以色列人代求，可是他怎样代求呢？他献燔祭，他宰杀羔羊，宰杀公牛，他烧燔祭。从象征的意义上说，被宰杀和火烧的动物表示基督，反过来他也代表那些祭司为之代求的罪人。主耶稣基督作为大祭司来到的时候，他来是为我们代求，不是吗？可是他来也是为要把自己作为祭物献上为祭，他为了我们的一切罪献上自己为祭，他为了我们经历了地狱之火。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祭司的职分就是向罪人施行审判，来满足神的要求，即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委派的祭司才有权柄那样做。这就是为什么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三章里不遵守神的命令而勉强献上燔祭，他受到严重的惩罚。这里掌管末了七灾的众信徒作为祭司来向未得救之人施行审判，他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积极参与审判过程。当然这是平先生在教会时代结束前讲的，据我所知有几处结论，像地狱之火等等，平先生在以后进行了纠正。不过仍然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平先生认为神要在审判日使用他的子民与神一同审判世界，这种看法十分准确。我们与神一同审判世界就是供祭司的职分。如平先生指出，祭司在宰杀祭牲方面起重要作用，那表示神的愤怒和神的审判。每次宰杀动物献祭就说明神的愤怒，而这些地上的祭司就是宰杀祭牲献祭的人，他们象征属灵的祭司。记住我们在启示录一章六节读到的话，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此外，圣经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所有那些神拯救了的人都经历了头一次的复活，也就是灵魂的复活。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让我们再读一下彼得前书2章5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当然，在教会时代期间，正常情况下，众信徒这些属灵圣洁的祭司要献上他们自己为祭。圣经仍然要求我们这样做，因为圣经要求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主，正如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为祭一样，我们也当把我们的生命献在祭坛上侍奉神。可是此外，在审判日，我们也当尽祭司的职分，与愿意听的人分享神的话语，传扬世界处在神的审判之下的圣经真理。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现出我们尽有君尊的祭司的职分。此外，圣经在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注意，神怎样把祭司与圣洁联系在一起。我们查考过出埃及记里讲祭司圣服的经文，以及说明祭司供祭司的职分时，关于祭司圣洁需要做的一切事情的那些经文。他们必须沐浴，因为他们需要洁净和清洁。这和我们在启示录15章6节里读到的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束着金带，这样的语言是相同的。金代表经过了熬炼，被洁净了。我们可以看到，神将他的子民，以及伴随他们的圣洁与审判日里托付给他们的祭司的职分联系起来了。他子民的圣洁是他们救恩的结果。我们再查考一节这方面的经文，诗篇132篇16节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这又回到了圣服，这确实是穿着圣服的七位使者所代表的意思。好了，我们回到启示录15章6到8节。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七位天使应该翻译为七位使者。我们已经查考了第6节，看到这节经文进一步证实了七位使者是描写真信徒 作为有君尊的祭司，供祭司的职分。记得前面第二节里，那些胜了兽的人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我们把玻璃海与放在圣殿里的铜海联系了起来。在地上做祭司的，在供职前要在铜海中沐浴。现在七位使者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我们查考过几节与祭司和细麻衣有关的经文，他们还束着金带，这些都是神使用的十分强调的语句，确保我们明白这是指属灵的祭司，他们是神的选民，这是他们尽属灵祭司本分的时候。根据神的律法，在神吩咐的献祭上，祭司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神的律法说，这是必须在早上或晚上献的动物，这是必须在赎罪日献的祭牲，这里是必须以同样方式献上的祭。许多处献祭中的每一处献祭都表示神的审判临到罪，这是在展现需要独一的真神担当其他人的一切罪，为他们死，那就是弥赛亚主耶稣基督。关于献祭的这些事，都是表示创世之前基督的赎罪工作。然而祭司的工作仍然是宰杀动物并在火上烧，在献祭的时候毁灭献上的这些动物，这是一种表示审判的工作。所以在审判日，也就是我们目前正经历的审判日里，从某种意义上说，神把恶人作为祭物献上，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启示录十九章里在羔羊婚娶宴席时候的画面。圣经在启示录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里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站在日头中，向天空所飞的鸟大声喊着说，你们聚集来赴神的大宴席，可以吃君王与将军的肉，壮士与马和骑马者的肉，并一切自主的、为奴的，以及大小人民的肉。这意思说的是，住在地上的一切未得救之人成了宴席，他们成了祭物，因为这是神愤怒的日子，是神的怒气因他们的罪将倒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正是基督以前所经历的，他替他的选民经历了神的愤怒，他的赎罪工作献的祭物就是承受神的愤怒。祭物要用火烧，被烧灭，那正是今天属灵上正在发生的事。献上祭物的就是这些信徒祭司们。基督当然是大祭司，他是最高的审判官，他正在审判世界。可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他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他是祭司，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七位使者可以看成是基督的身体，与基督一同共祭司的职分，把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当作祭物献上。 基督审判世界，是借着他众圣徒的身体。我认为，那就是为什么这节经文说到七位使者和众祭司联系在一起。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五章七节说，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在前面的启示录章节里，我们曾读到四活物这样的话，这个词组代表永生神。我们先在启示录四章里看到这个词，我要读一下启示录四章六到八节。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段经文将四个活物与以赛亚书六章里见到的撒拉弗联系在一起，他们也是代表神自己。四个活物是描写神自己的，所以我们读到说，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意思就是说，神把盛满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使者。当然，唯有神可以用神的大怒刑罚恶人。他把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使者，不是要刑罚他们，而是为要叫他们有能力掌管七灾。稍后可以把这七个金碗倒在地上，这就意味着他们有了碗这个容器或者器皿，里面盛满了神的大怒。神要在接下来的一章里吩咐这七位使者去把这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在我们查考下一节经文之前，我们查考一下碗这个词。这个词在启示录十六章里出现几次？在启示录五章八节里可以读到，神在启示录五章八节说，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这里译成炉的这个希腊词和译成碗的那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金炉里盛满了香，这香说成是众圣徒的祈祷。这使我们想起启示录八章三到六节那里说，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虽有雷轰、大声、 闪电、地震。拿着七支号的七位天使就预备要吹。所以启示录八章的对话与启示录十五、十六章里对发生的事的描写有一些相似之处。这里描写到有一位使者拿着金炉或金碗，里面盛满了坛上的火，而且把这香炉倒在地上。盛满神大怒的七个金碗也要倒在地上。此外，在启示录八章和九章里，有七位使者吹号。在启示录十五章和十六章里，我们读到说，有七位使者把盛满神末了七灾的七个金碗倒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启示录八章和九章里读到的事，与如今在启示录十五章和十六章里读到的事有相似之处。神把审判分成两部分，前四支号与对众教会的审判有关，末三支号与对世界的审判有关。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神那样对七个金碗分成两部分，我们没有发现像七支号筒一样，在前四支号筒之后有一个间歇，然后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没有像那样的话。我们读到他们是盛满了神大怒的末了的七个金碗，神的大怒全部在这碗中发尽了，所以这七个金碗是描写对这个世界的最后审判，整体上临到世界的审判日，包括了教会里的人在内。除了启示录十六章里的一处地方以外，其余经文都不是表示大灾难时期特别对众教会的审判。在启示录十六章，神在倾倒第七碗的时刻回顾过去，进行了一番概括，然后又让我们的视线回到第七个金碗倒在地上，也就是回到审判日。所以现在七位使者掌管七个金碗。我想说说关于碗的最后一方面的事。在新约里，这个希腊词在英文里被译成瓶。在旧约里，我们也发现有希伯来词译成瓶，都是 VIAL。圣经在撒母耳记上十章一节说，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膏了扫罗，以后又有另一位先知要膏耶户。在列王记下九章三节里也出现了译成瓶的这个希伯来词。神在列王记下九章三节说，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这里使用了同一个希伯来词，瓶也是一种装膏油的容器。膏油从瓶里倒出来，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明白盛满神大怒的碗。旧约里的碗或瓶盛满了过去用于膏立君王的油。以前我们在其他的圣经查考节目里曾查考过那种语言，我们看到油代表圣灵， 扫罗和耶户受膏的这两件事，事实上是描写神的圣灵膏他们，使他们有权柄在地上完成某一项任务。此外，大卫也曾受膏，这是描写神的圣灵浇灌下来。记得在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这就好像油浇灌倒下来。教会时代开始，那个时候神开始拯救出熟的果子。所以碗里盛着油，你使碗或瓶倾斜，把油倒在扫罗和耶户的头上。同样，这七位天使拿着盛满神大怒的七碗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七碗倒在地上。那就是启示录16章1节的话。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向那七位天使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我认为这与启示录10章里的发苦的水有关。我知道今晚的查考我们跳跃了过多的经文，不过还记得我们读到神吩咐约翰要拿着小书卷吃净的经文吗？圣经在启示录10章9-11节说，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天使对我说，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我们看到，通常吃了这卷书圣经以后，从真信徒腹中流出的是叫人得救的福音，甘甜如蜜。神将他的道比作蜜，我们吃了神的道，口中甜如蜜。可是在审判日里，我们宣告圣经教导的事情时，现在流出来的不是活水的江河，而是肚子觉得发苦，因为不再有救恩了。照样，通常里面盛满膏油的碗倒下来，由于油代表圣灵，也就是表示圣灵浇灌下来。例如神曾降下秋雨和春雨，也就是圣灵的第一次浇灌和二次浇灌。神是怎样浇灌下圣灵的呢？是通过传扬他的道。神的道带来圣灵，膏那些神的选民领受救恩之灵的，就是神的道。圣灵临到他们，他们受神的道膏立的时候，就成了属灵的君王。然而目前，油碗代表的神的道只带来神的大怒。当神说，你们去，把盛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世上就不再有救恩了。听到神的道的人就不再有恩典和怜悯，他们如果还没有得救，如果他们在神关闭天国的门之前没有得救，他们现在就不可得救。所以碗里存放的尽是神的愤怒和怒气，没有救恩的怜悯和恩典了。 然而神的子民必须道在地上的依然还是神的道，他们传扬神的道，告诉人们圣经教导的真理，这就成全了神托付他们的双重任务。首先，对于那些已经得救的人，真理喂养他们，滋养他们。其次的任务就是报告巴比伦倾倒了。这正如前一章里所说的，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一样。由于伸出和差遣是同一个希腊词，所以可以说成是差遣你的镰刀。差遣这个词表示差遣使者，我们就是使者或天使。圣经在马太福音13章39节说，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收割的人是天使或使者，正如七位使者也被差遣，那就是为什么说他们是使者，因为他们奉差遣，手里拿着掌管末了七灾的七个金碗。神吩咐他们说，你们去把成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这个细节进一步证实了，这就是我们应该参与做的事。我们应该做一名祭司，积极参与。我们应该积极参与，尽可能地把圣经里的信息传到全世界。神是不受限制的，他有全能，在他凡事都能。我们有自身的局限性，可是我们要力所能及地遵行神的命令，不应该无动于衷，为收割的时候沉睡偷懒找借口。收割时沉睡的是宜修之子。我们不应该说，世界很大，我们不再有家庭电台传福音了，所以我们不能把福音传给70亿人，因为我们不可能分发70亿份单张。我就不向人传福音了，不索取单张，站在街角分发100份单张。那完全是在为不能遵行神的命令找借口。我们可以把大局留给神，交托在神的手里。因为那些事情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不是我们所能干预的。可是我们能信靠神，信靠神的作为。我们需要为神的工作去繁忙，把成神的道的七碗倒在地上，报给世人审判日的信息。我们接下来看启示录15章8节。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殿这个词，我们在以前的启示录15章的查考节目里查考过，我们看到那个词在属灵上表示信徒大众。神讲到那些他拯救了的人的时候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我们就是基督建好的家。就如希伯来书3章6节说，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家和殿是同义词。 神建造完毕的殿中，因神的荣耀充满了烟。为什么殿中会充满了烟？我们知道，烟这个词等同于审判。如果我们回到启示录九章，圣经在启示录九章二节说，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解经文三次提到坑里冒出的烟，这表明这是审判从教会过渡到对世界审判的时候。从坑里往上冒的烟表明神的愤怒临到了世界。我们在启示录十四章的查考中还看到，圣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一节说，他手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神的大怒和愤恨正倒在一切恶人的头上，神大怒的酒正斟在神愤怒的杯中，住在世上的一切未得救之人必要喝这杯。所以烟与神的审判有关。在旧约里，我们读到有经文讲到神的家或神的殿中充满了烟，在某些方面使用的语言和我们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里读到的很相似。圣经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四节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这是神的家。这段经文说殿充满了烟云。我们查考圣经时看到更为常见的不是殿充满了烟云，而是有云充满殿。你也知道，烟的形状和云的形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偶尔你会看到缕缕白烟，当然烟可能经常是白色的，而且两者在属灵意义上有相似之处。烟表示神的愤怒，云彩既等同于神的道，还等同于审判。我们在福音书的记载里读到，基督驾云降临。节目结束之前，让我们回到历代志下，交代一下背景。这是讲到所罗门照着神的指示建造神的家，一切的工都做完的时候。记得神的家的属灵意义是表示信徒大众，我们就是神的家。一旦神的家完工，就意味着神拯救完了所有那些预定要拯救的人。在这个上下文里，我们在历代志下五章十一到十二节读到，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圣所或者至圣所，就是他们刚刚安放约柜的地方。 约柜代表神住在他子民中间。神的家的一切工作做完了，约柜运上来，表明神现在充满神的家。这样，一旦神拯救了最后剩下的选民，他就住在每个真信徒里头，因此就充满灵工。在下次节目中，我们将详细查考这处经文。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64。
心有苦处。